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Framing Visual Culture. I'm Yijing Fly.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oday's episode. Today's guest is Mei-Ting Sun, a graphic design and motion graphics artist based in New York and Beijing. Her works exude the fun and exciting energy of early 2000s Asian pop culture and embraces girlishness in their character design and color palettes. She is currently finishing her final semester at School of Visual Arts in New York City. Mei-Ting talks about how she developed a simple aesthetic for her digital desig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ilkscreen printing, fi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r blocks. She also shares her influences looking back on the nostalgia of 90s and Y2K aesthetic shared between her Asian friends, where the common language of communication is English, but the visual language of shared pop cultural knowledge transcends words. Mei-Ting ponders why no one aspires to design the branding of feminine hygiene products and hopes to one day work on such a project herself, where she gets to design a fun and lovable brand image for such a ubiquitous and important product. This episode was recorded in Chinese, a language most comfortable for the artist, and I will post an article in English to document today's interview. Check out the show notes for this. Hope you enjoy the episode.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静，欢迎收听这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纽约跟北京的平面设计师与动态设计师宋美婷 ，A.K.A. 小熊软糖。那美婷是纽约 School of Visual Arts 的大四学生，马上就要毕业了。她的作品展现90年代到2000年初期的亚洲流行文化的乐趣和活力，并且在其角色设计和色彩使用中充满了少女气息。那让我们大家欢迎美婷。Hello，
大家好，
嗨，
我是已经干了6个小时动物之森的美婷。
干6个小时是无间断的吗？
有间断，但是中间有人加我好友，所以我就又回去了。
哎，我就好奇，就加好友的话，你是马上就可以去他们的岛上吗？还是要通过一定的关卡，还是怎样？
要去机场办理一个手续，就是你要把那个门舱门打开，然后让你的朋友过来。
哦，所以就是你，比方说你刚开始玩游戏的话，有人加你也是可以到你岛上了。
可以，可以的吧？就是，但是第一天的话，就是你第一天上岛的时候，它是机场是不办理业务的，就是你要等到第二天才可以让别人到你岛上去。
哦 ，nice！ 哎，现在动森已经是。感觉所有人都在玩了。
对的，就是大家也出不了门，所以就在上面大家一起就约会啊、喊啊之类的。
对，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推出的时间就特别恰好，本来就很多人玩，
真的恰到好处。
是啊，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大家可以设计自己的那些图案啊什么的，然后就看到包括你好像最近是不是也有在做一些图案，还是你之前设计的一些那种衣服上的 pattern， 就是有被放到动森的衣服上。
我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尝试着，我先用 AI 做了一个类似于像那种 pixel 的那种图案，然后它在动森里是会把那个方形的边缘变成圆形的。
嗯
嗯，但是其实自己画还是有一定难度，因为你需要就是因为我是肯定是要打草稿的嘛。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用商店里的原本的衣服或者是别人的设计，因为现在有很多账号都开始做相关的那种，比如说把奢侈品的图案放到那个动森里面，然后他们开始就是把自己编号放到网上，然后大家可以下载啊之类的，那个还蛮有意思的。
对，我有看到你在那个 Instagram 上有转发，我觉得这个特别棒。但是他那个衣服本身的那些廓形是有，是怎么说，不是什么都有对吧？比方说只有特别简单的裙子啊或者是上衣之类的。
对，它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但是还有多种可以选择的方案。
嗯
嗯，有和服，还有那种 短袖啊、长袖，还有 hoodie，
哦，还有 和
也
服
蛮有
啊，
意
还有
思的。
hoodie，nice。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游戏里面这种服饰啊，fashion，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未来会是一个很大的趋势，就已经很多人在把自己，
对。
对吧？而且它就是可能你现实生活中买一件衣服很贵嘛，但是你在网上啊，在游戏里可能可以免费的先试穿，或者说你买就比较便宜。
对呀，真的很快乐，因为就是没有花任何钱买到一件自己超想要的奢侈品牌。
哦，懂这种感觉，就好像已经拥有了全部。
对。
Nice，好，那我想知道，就是因为现在疫情也是挺严重的嘛，那你们就是学生有受到很多影响吗？尤其是艺术学生的话，因为一般你们会需要去学校去用那些电脑啊，然后或者是 studio 什么的。
就是，对，我觉得对于平面学生来讲，其实没有过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是，用一台电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因为我本学期其实是有lithograph 这节课的，所以我不能去学校去印刷，这点挺，不方便的。如果你有那种就是纯艺部门的课，比如说有丝网印刷之类的，那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就是对于我们系来讲，其实只用电脑是可以解决所有事情的，但其实对于其他部门，比如说摄影或者是纯艺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去学校使用，摄影棚或者是油画的那种 studio 来进行自己的创作。我觉得，学平面还是稍微幸运一些的。
那你的。
而且我周围用 digital 的朋友都跟我说，没有那么的，差别没有那么大，生活，因为之前也是在家工作，现在也是在家工作。
哦，我懂了懂，反正就是那种日夜颠倒，坐在电脑面前一直在弄，对吧？那你的毕业展的话，也是有在准备吗？有什么改变吗？
毕业展是受到很大影响的，其实，因为我现在主要在搞 motion graphic 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是有一个毕业展的，就是我们会在我们学校的那个 theater 里面，举办一个，就是很多就是他们会邀请不好意思，他们会邀请那种业界大佬来看我们的毕业展，然后大家就可以在展后去投放自己的名片，这是非常有利于我们找工作的嘛。但是现在由于没有这个毕业展，所以我们就可能会丧失一些工作的机会。
哎，确实是。那学校有就是做一些那种什么 online 的展览啊，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形式吗？
我们其实最近有一个春季的展览，就是我们会在3月份结束的时候，在学校的大厅里展出我们所有 motion graphic 的作品。由于今年是取消了的，所以，我们老师就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条通知，说大家好，我们今年没有这个展览，但是我们会在 Vimeo 上放整个视频，就它变成了一个线上的展览。但是也没有很多人去看吧，我觉得，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受人关注。
而且现在我感觉大家的这种精力好像都放在说去了解这个疫情啊什么的，好像没有就觉得谈艺术啊或者是这种东西，有时候让人觉得哎，现在不是这个时机啊什么，你有这种感触吗？
我跟我朋友谈论的结果是，我们都觉得对于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说太 productive，因为虽然在家的时间更多，但是就是因为一直闷在家里，所以注意力很难集中在电脑前。因为通常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可以出去的话，就可以把自己工作的时间跟玩的时间分开。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的话，那就是你找不到那个工作跟玩的那个之间的那种，
区别。
就是。对区别了，你就没有办法区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你就变成每天都坐在电脑前，就无时无刻盯着那个屏幕或手机看，但是又无法集中注意力，就是，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吧，因为我一开始觉得说，每天在家里我是会高产一些，现在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高产，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就是在一个房间内，就是能看的东西反而变多了。就是你可以 就之前的话，我会觉得说，我坐在这里就是要工作，然后我工作完之后，我要出门走走或怎样，或者我去那玩。现在的话，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自己的电脑前面，我们可以看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看这个新闻、那个新闻，我们可以看这个视频、那个视频。所以，我觉得就比较难一点是，我们就很难把事情放在同一件上。
理解。那我们来说一下你的作品跟你创作吧。然后，
好的。
我特别喜欢你最近在做的一些，就是应该是 motion graphic 吧，像 animation 那种，这是有区别的吗？animation 跟 motion graphic 的话。
现在对我来讲是没有区别的了，就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偏 information 一些，就没有说像他们动画专业那种需要，你需要一帧一帧的做，因为我们所有都是在 After Effects，更多是传达那种传达一个讯息，而不是一个剧情。
理解。然后像你最近有在发了一些那个花园的 garden 的animation，我觉得特别的美。其实我看的时候感觉有点像中国传统的剪纸，你知道像以前那个黑猫警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画，对，一开始就是剪纸
我
做的
喜
那个
欢那种，
animation。
对，
对，我就很想知道说你的灵感是来自于哪里，就是为什么会有现在这种 aesthetic。
我其实是从去年开始，一整年我都在搞丝网印刷，这对于我们系的人来说，其实非常浪费时间，已经没有用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当时是很想体验一下这种不在电脑前工作的感受。对于我来讲的话，当时的我是很难做到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变简单化，但是通过这一年的琢磨，就是在这个丝网印刷课上的痛苦折磨下，我就是因为过程很不容易，所以我尽量的把每层每层之间想的特别简单，然后颜色我也要想的特别的周到，在做整件事情之前，然后这一年下来，我就学会了把东西复杂变简单化的这一个技能吧。因为我们其实从一开始学平面的时候就想做，一开始就是想做那种很极简的东西嘛，因为我们都是从那开始的，就大家看了一个苹果的广告，哇，怎么这么好看，怎么这么厉害，怎么这么简单又厉害，然后我们就开始做那种简单，但是又完成度低的东西。然后等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是我不能这样子，我不能做那种，我不能把事情做得又简单又 cliché，所以我就开始想，我应该把这个怎么样把一个复杂东西简单化，同时又不让它落入俗套。这是我在大三这一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哦，所以就反而是从你熟悉的这个 digital 的这个状态，你再去做一些比较传统的用手去印的创作这个过程，然后你再发现新的，再把这个丝网印刷这种美学再放回到 digital，反而就是可以找到你想要达成那种简单，但是又不俗套的。
是的，是的，因为后来就意识到说，我既然都已经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做简单，那我就不要再复杂的做这个复杂的过程了，然后就把一切简化，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哦，这很有趣，我没有想到是丝网印刷。不过你这么说之后，就是因为我发现你的很多这些图画里面会有这种 gradient，那就是觉得丝网印刷里面，其实在你印的时候就也是可以很容易达成这种 gradient，所以是有从这方面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学的灵感吗？
有，我那段时间就是经常看一些，色块的东西，就是我会去寻找那种我喜欢的，喜欢的做简单画的一些艺术家，但又不是从，still screen 这方面来看，因为其实大家很容易把一个很复杂的画印成 still screen，我觉得那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于我来说，所以我那段时间看了很多，王志宏的东西，他是一个台湾的平面设计师，然后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种 printmaking 的效果，就我特别喜欢，所以当时也是从那里来了很多灵感来源。
很有趣，我需要去 多去看一下王志宏。 OK， 然后我发现你的很多的作品里面，因为我知道你有做摄影什么的嘛，有很多这种怀旧啊，然后就是2000年初期啊，包括90年代后期这种pop culture， 尤其是亚洲的 pop culture 的元素在里面。就是你小时候的话会去吸收很多这种 pop culture 嘛，像听一些音乐啊什么的。
我觉得我小时候是没有刻意的去寻找这种亚洲的 pop culture 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从我小时候他们对我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我是在之后慢慢的认识新的人，在亚洲不同地区的人，然后我们在交谈中我慢慢的去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的灵感来源都是来自于一种别人的怀旧情感，就是我会去看别人最喜欢的那种他们小时候最爱的那些东西。就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小时候是最常看的是百变小樱、哆啦 A 梦还有蜡笔小新，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爱收集那个蜡笔小新的漫画书嘛，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我小时候一个怀旧的组成。然后我也会看 Hannah Montana 跟一些尼克儿童频道的一些东西，就可能是大部分人没有去在乎的一个点吧。就是我其实小时候的话，我觉得 Hannah Montana 是我的一个灵感来源，时尚的灵感来源。就喜欢她所有的衣服。但虽然就是之前是没有去刻意的了解亚洲的这种 pop culture， 但是它其实是深入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就算我不是刻意去了解他们，我也知道这首歌是周杰伦的。但是我又不知道名字。然后到现在我就会去寻找那些在我小时候留下过印记但是我又忘记的东西。比如最近我就疯狂的听周杰伦，我就在寻找说我在哪个街听过他的歌，我在哪家店听过他的歌，就我会想起这些事情，让他给我带来一种全新的快乐跟新鲜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样情感在吧，就虽然之前不那么喜欢，但是现在到了20多岁又开始重新听以前的东西了。
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吧。就像你说的，那时候就算你不是周杰伦粉丝啊，或者什么 SHE 之类，但是他们的歌就是到处都是。而且以前可能电视还是比较 popular 嘛，那电视上放那个什么歌就什么歌，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选择那么多。所以那像你说的，根据其他的，像你在纽约可能遇到很多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啊或者朋友什么的，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 pop culture 其实都是很怎么说，都是相通的，就可能这些美的 element 啊干嘛的。
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我最近有一些认识一些韩国的朋友，然后我们之间其实是用英文沟通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很多我们彼此共同知道的东西，我们只是需要查一下那个英文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搞笑又好玩。比如说我喜欢李孝利的那首 10 minutes， 然后我不知道李孝利怎么说，然后我又想向我朋友形容他是什么，然后就给他发了 YouTube 视频，然后我们之间就心灵相通了，那个瞬间特别有意思。还有就是比如说 HOT， 然后我跟我朋友都不知道彼此会听 HOT， 然后我有一天，然后我们两个都在使用 Arena 这个网站，然后我有一天就把这个链接发到 Arena 上，然后被他看到，然后他有一天跟我一起在外面吃饭，就突然间问我说，哎，你怎么喜欢 HOT， 你怎么知道这么老的一个偶像团体啊？然后就说我是在 YouTube 上无意中看见。然后这整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是亚洲的学生，然后我们之间只用英文交流，但是我们却知道那么多关于彼此的东西。这点让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跟美国当地的学生之间沟通，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对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感觉的。
我懂。就可能你会看一些美国的东西，比方说Hannah Montana 什么的，可是他们就不会去看一些亚洲的一些东西吧，可能最多就是动画片吧，就 anime 可能会看。
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其实有认识一些这边的 就美国这边的男生，然后他们跟你讲话的那个感觉，好像他们对亚洲女生有一种 fetish。
OK，是因为
然
anime
后，
吗？
对，我发现这边，的很多美国的男生对于亚洲的一种想象，来自于一个叫《降世神通》的动画片，它是尼克儿童频道出的一个，主打亚洲元素的那种一个特别一个拍的特别好的动画片，然后他们的灵感来源都来自于这个动画片，然后他们会从此出发开始看一些日本的动漫啊什么的。我最近在跟一个男生讲话，然后他有一条狗，然后他给这个狗起名叫阿帕，阿帕就是这个《降世神通》里面那个亚洲人男主的，宠物坐骑。所以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很好笑，因为他其实对亚洲没那么了解，但他了解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动画片，然后他又是那种喜欢小众东西的男生，
OK，
就很有意思，
这
哈
是一个 animation 吗？哦，你是说 Avatar 吗？
哈。对，是那个。
我懂了。OK，但是它这个怎么说？它的 setting 也是那种比较古代中国啊，然后各种功夫神奇东西之类的吧？就，
对，我觉得那个蛮有意思的。他们把所有亚洲有亚洲元素的东西都混在一起，然后用什么水火土空气这种道家元素吧，就是把大家的文化都混在一起，还蛮有意思的。我怀疑他们可能看完之后会觉得这个日本的人其实是中国的，就这个日本的元素，因为他们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但这个动画片是很好看的，
对，我也听说，就是特别高的评价，对于这个。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你的 fashion 的这方面吧，因为我知道你个人应该是很喜欢，不管是打扮还是通过 fashion 也是来表达自己嘛。然后我觉得其实你的 fashion 跟你现在就是在做的一些艺术相关的东西也都是相通的。来，可以聊一下，比方说你喜欢的品牌啊，还有现在喜欢的一些 style。
好的，我最近喜欢的品牌其实是周瑞。
我知道他的衣服就是
对，我。
可以穿吗？我觉得他真的是，就做的东西很崭新，但是总觉得看起来有点可怕，因为那么的 fragile。
对，我觉得我不会就是说赤身裸体的把整套穿在身上，但是，之前 Lisa 就 Blackpink 那个 Lisa 戴了一个，套在手上的那种周瑞的一个，像那种，怎么形容呢？就套在手上吧
对，
的那一条时尚单品，
对，
我非
时
常
尚
喜
单
欢，就是
品。
它只是套在手上当一个装饰，但是我觉得好漂亮。
那因为周瑞的作品就是它是针织的嘛，然后就是一个特点就是中间有那种像是小珍珠啊，然后就把一些看起来特别小的特别 fragile 的这种衣服可以穿在身上，然后都是一块一块好几块放在一起，然后变成一整套。可能很多人也是会就是单件的买他的东西吧，我觉得作为 accessory 就是特别的棒。
我喜欢的是他们品牌的那种流线感，就是那种流畅的线条感，因为我很喜欢圆润的边缘，还有特别是那个珍珠那个点缀，我真的是爱死了，就像一个感叹号一样，就像一个缩小的感叹号一样，然后但那个感叹号底下的圆点是珍珠做的，然后我又喜欢他们的颜色搭配，就是那个，就是那种绿色，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还有那个红色在一起，我觉得真的太好看了，而且非常的，穿在人身上就，也不是说能穿出去或怎样，就是你就感觉你用它来拍照真的太值了。
同意，确实。然后有现在也有很多的明星啊，什么就是会穿他的衣服，因为我真的觉得他做的东西特别的崭新，因为很多其他的设计师啊，包括学生或者什么，就是会在比较已经有原型基础的这个上面再做一些加工，比方说 hoodie 就 hoodie，然后或者裙子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做出一个这种新的衣服的感觉。
真的， 而且现在美国这边也有很，我看到有一些明星会选择说穿他的衣服来打歌或怎样的，我觉得好厉害，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国这边他们是会去看到那种小众文化，并且把它变成一个大众文化的那种，它有那个氛围在，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小众文化就是大众文化，这点有点奇怪其实。
纽
但的确
约，
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明星都会尝试那些东西，就会觉得这样是酷的。
没错。但其实我觉得，中国就是现在比较新的一些明星，或者是甚至杂志啊什么，也是蛮愿意去尝试用新的摄影师或者是设计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行情还蛮好的，其实。
对，我觉得现在杂志拍摄，他们都会说去支持一些国内的品牌，我觉得特别棒。
那你最近也做了一个，是跟 UNIF 的一个 collab，对吧？这件事情是怎么
对，
发生的呢？
我其实一开始很惊讶，因为事情是从 Moni 开始关注我开始的，我当时就觉得，他可能只是关注我一下吧。后来 Moni 开给我发私信，就是问我说要不要跟 UNIF 合作。然后我见到他之后，他跟我讲事情一开始是，UNIF 的 Christine 就他们的老板看到在网上看到了我做的那本 Zine。就是我做了一本叫《Sunrise》的镜，然后我有放到 Weismo 还有 Printing Matter Y。他看想做类似的东西，就是也给 UNIF 做一本镜。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后来他们给我寄一些衣服，然后先是 Moni 给我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我就用那些照片做了一本镜。然后我们的想法是想做那种复古的风格。就是，比如说我之前那本有种那种日本昭和时代的那种，广告的感觉，然后他也想做那样的感觉，但是我到现在的话，我比较想做那种千禧年的风格，因为我最近受千禧年的风格影响比较大，然后在做的期间，我们就在讨论说要，就是我们要什么样的 style，然后我就会给他图片，他也会给我图片，我们就看那些，然后根据那些，然后我们最后完成了一个作品，这样。其实中间的话，因为间隔比较长，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月份就开始拍摄了，但是莫妮花了一些时间去洗照片，因为她有时间要其他事情要做，然后。我是在春假期间把它做完的。我们学校春假在3月初的时候，那会儿疫情已经开始严重了，所以我在那种非常提心吊胆的情况下做了一本甜美可爱的 zine，就是每天面对，就是每天要逼自己做一些可爱的东西，但心里就是那种十分慌张，然后要稳住。
对。
对，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这个 zine 的。中间的话，我做了一个 sticker。他们是没有要求我做这个 sticker，但是我当时是想，尝试一个做 sticker 的网站，所以我就强行的做了一个，然后我又放了一些元素进去嘛，就是我放了一个玻璃的自慰棒，它的顶部有一个爱心，我觉得超可爱，我就放上去，然后在想应该没有人会看出来是自慰棒，然后我把那个 sticker 拿给 Christian 看，然后 Christian 一看就问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自慰棒？然后我就说啊，我就想，天哪，被看穿。然后，但 Christine 就是很喜欢那个 idea，我觉得还蛮惊讶的，因为他觉得说哇，超好笑哎。然后就用了这个，然后就觉得蛮有意思的。他们很 chill，就是对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的，就是拘谨。
哦，天哪，
就他
我。
们会喜欢那种浑然天成的东西，而不是那种，刻意完成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原来如此，我都没查看出来，我回去再看一眼。那这一点蛮好玩的，就是你好像你知道，就是偷偷把它塞进去的感觉。而且我记得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quiz 对吧？就是你可以完成说，就是好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这个就很像以前那种杂志里面会有很多这种小游戏，大家可以玩。我觉得那点很棒。
我之前在做 Sunrise 的时候，里面也有一个 quiz 是测你是哪种饮料，
嗯，
大家都说蛮准的。然后这次也是
哦，
做了一个 quiz，就是你适合哪双鞋。我们当时想要，我当时想要做一个比较有趣的 quiz，然后就同时用上他们家的商品，这样子比较符合，就是，我们这次的主题。然后我当时想做那种比较台的风格。因为
嗯，哼。
我那段时间在看那种，就是听的都是台湾艺人的歌，什么周杰伦啊，之类的。然后 Christine 又是，吉他是祖籍台湾的美国人，好像他还是稍微懂一点点中文，然后他又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当时用的繁体字，然后又很台，
其实我觉
然后
得
用词也改得很台。
，nice，就我觉得挺好。这种怎么说？就像你讲，你当时就是要做这种特别甜美可爱的东西，然后你听这些什么周杰伦音乐啊，或者给你快乐。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还蛮需要这个，就是可以去找到方法去让自己觉得开心，包括服装方面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可能那种 minimal trend 啊，就会比较希望大家穿的比较单调，或者说好像性冷淡风格。但我觉得就是穿的开心，也就自己心情会好。
是啊，我觉得我从某个时间，就是我从上大学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觉得性冷淡有多扯，
哈哈哈。
就是好无聊，大家都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想搞一些好玩的事情，包括我在做平面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做东西是给有钱人做的吗？如果我要是给有钱人做的话，那我就做一些单调又性冷淡又高级的东西，那就好了呀。但是我后来又觉得说，我觉得做设计不只是要给有钱人做，因为现在大家一做，比如说做一个 branding 或者做一个magazine 的话，他们会想做那种比较高级的感觉，比如说给一个博物馆做 branding，但是从来都没有人会给一个卫生巾品牌做 branding，也不会有人给，比如说美国有个不好意思，青少年，就那种首饰品牌，他们那个风格就很粉，然后很紫，然后所有的那种 cliché 的东西加在一起，然后就从来没有人会给他们做 branding，这样我觉得很纳闷，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做高级的东西，为什么大家都在给有钱人做东西？
就是
就
没有，
这一点，我之前会常想。
就是没有人会觉得说我的目标就是要给什么卫生巾品牌做 branding 或者是什么这种做 branding，对吧？
对呀，就是不会有人给卫生巾品牌做 branding 啊，就是除非你真的收到了这个工作，你会做。但是在学校里的时候，大家大概不会选择卫生巾品牌来做 branding。我之前是有平面设计课的，我现在非常后悔，我没有，当时没有选择一个卫生巾品牌。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说，我们在市面上用的那些卫生巾品牌的 branding，我们在 CVS 里买到那些好像都没有那么的好看，也没有那么的让我想购买吧。其实质量也没有那么好了，就是，我觉得日本的卫生巾还是稍微设计的比较好看，并且看起来很舒服。国内的话，我只记得就是苏菲那个牌子可能会稍微的做一些比较。他们会做一些动漫人物，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圆的、比较可爱的字体。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在 CVS 里买过的卫生巾都让我觉得不是很想用。
哈哈哈，懂你
但
的
这
意
点还
思。
蛮遗憾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机会给卫生巾品牌做那种整套 branding。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卫生巾或者月经会是一种难以启齿的事情吧，就是不会在班里给其他同学看自己的卫生巾，然后更不会做了。我有机会想给卫生巾品牌做东西。
Nice，哇，这个很棒哎！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像有时候我去买红酒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也不太懂嘛，我就看那个哪一个 label 做的好看啊，这个好像这个猫挺可爱的，然后那个好像就对吧，长得比较好看，那我就买这个吧。尤其是像卫生巾这种，就是 可能很多人就觉得不应该是要拿给别人看，就是应该藏起来的，所以他设计上面也没有说去花很多的心思想去做 rebranding 干嘛，就是用就好了嘛。但是如果你可以做这种很可爱啊，就是没有必要是去藏起来的东西。
对，我希望有一天就是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月经用品吧，比如说月经杯之类的、那些我真的就是我其实在尝试用月经卫生棉，但是我又用不习惯，因为我用太多卫生巾了，这点是我真的很想克服的一点，因为我真的想我今天一定要做成熟的女人，我一定要用卫生棉，但是我又我来月经的时候又没有再用。
说到这个，因为月经杯是一个比较算是比较新的东西嘛，然后像新加坡这边也有一些就是年轻女性创业，然后就是做卫生杯什么的，但同时就是又说到这个 branding 或者说它 brand identity 这个点的话，就还是走一个所谓的那种高端路线，就是性冷淡啊，就是你知道那种风格，就觉得好像你知道吧，就是这一类这种人群好像就是 OL 去每天上班族才会用的这种感觉，就只有一种特别简约啊，这样大家才会想去买，
大家可能更想成为女性觉得那样好一些，但是我现在觉得说想当谁啊，怎么样当什么怎么样了。之前会上学的时候会上高中初中会听大家说形容一个女生很绿茶，大家就一起讨厌她，然后现在听到别人被形容绿茶，我就觉得好厉害哦，就感觉你是有魅力多大才会被别人叫绿茶呀、啊、现在对这种词什么的就有一种全新的认知，然后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都觉得都 OK 了。
嗯，那我想知道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给大家，就是像你刚刚说你有用 Arena 嘛，那这个网站是就是可以去收集一些不同的图片啊，然后链接 video 什么放在一起做 research 特别好用的一个网站，然后就是比方说这个上面你会去收集一些什么方面的材料呢？
就是它会有不同的channel，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放各种各样的链接嘛，然后像我现在就会把自己看的网站放到一个地方，或者是一些比如说 HOT 的视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视频，我会放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我在回看我的这个灵感来源的时候会比较清晰。我有试图在用它来工作，就是比如说有 NIF 这一次，我在向他们解释我的想法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收集的图片都放到一个 channel 里，它是很方便的，因为你可以既可以看视频，又可以看本，就是你上传的图片。还有网络链接的一些图片都可以放到一起看。我觉得工作方面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做 mood board 的一个选择。
嗯，像 HOT
但是在做 research 方面的话，我觉得其他网站可能会好一些，因为 Arena 上的东西稍稍有点乱
啊，就是不
可能对于大部分来讲它没有那么好用。但如果是工作的话，我有点推荐它。
对，我觉得不太容易找东西，就是你去那个网站上 search 的话不太容易找东西，但是如果你作为自己一个收集，就你把它当成你电脑一个 folder 的话来收集这些东西，其实还然后收集成一个 mood board 可以给别人看，这个还挺方便的。那你还有其他一些什么推荐吗？比方说你会经常看的一些杂志啊，或者是不管是音乐还是你现在就比较就是喜欢的一些这种会给你灵感的东西。
最近的话我常听一个韩国的，怎么说呢，他应该是一个 rapper 吧，然后他在他最近出了一张专辑，是那一整张都非常好听，就这个女生叫 SoGang， 她是 AOMG 那个公司出了一个节目里一个节目里面出来一个女生，然后她音乐真的超赞，然后最近一直在听那张专辑，可以说是给了我很多灵感来源吧。
So Gum，
然后最近也有在听 Twins 的歌。
Twins 吗？
对。
哇，那个也是挺，
然后也还
复古的，
也还蛮给人灵感的。
Nice。
好像我最近在关注的艺术家，其实我已经关注蛮久了，因为我最近有上 Instagram 嘛，是 Nicole Shin。 然后他是在纽约长期活动的一个做 risograph 的一个人。然后还有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叫 Anko，我
OK，
很喜欢他做那种，又复古又可爱的那种感觉吧。然后还有一个人叫 Tim Lahan，我是前段时间就前几个月才知道他，因为我的一个老师在看过我的那套 Garden 的 postcard 之后，告诉我说，我觉得有点像这个人，然后他就推荐给我，然后我看完之后觉得超爱，他所有东西超简单，就全都是色块那种，
OK，好，
然后，
可以发
对。
给我一下，就是统一的收集一下，然后可以分享给大
好
家。
的，好的。
那我们最后放首歌吧，你推荐两首嘛？一首是 S.H.E 的《热带雨林》，还有一首是 Aliens。Aliens 是什么？Kirinji 的一首歌是吧？你想放哪一首呢？
我想一想，我比较想放《Aliens》，因为这首歌是去年这个时候发现的嘛，就那段时间疯狂的循环它，就是比
好
较偏向它。
，OK，那我们就在这首歌之中结束今天的录音吧，拜
好
拜。
的，拜拜。